收听的是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天文话题。那今天呢，要来分享的这个主题其实还可以跟旅游做结合哦。一样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吴福和老师跟我们做分享。老师好，
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
对，老师今天要来跟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哦，其实有一点延续性，因为我记得在前两周之前，我们都是在聊太阳风的话题。
是。连续的太阳风也对地球造成了一些现象，因为刚好前一阵子有一则新闻啊，所以我们就顺便把话题带进来。
是，
有一些科学家他在中国的古籍里面哦，发现了最早的极光记录。在中国的古籍里面发现了最早的极光记录哦，以前大部分都在西方嘛，那这一次哦，把它提前了几百年了、以前的记录啊，大概是西元前679年到西元前655年。那这一次，因为是古时候的资料嘛，看年代的时候可能会差个一些年代，所以科学家认为可能是西元前977年，也可能西元前957年。那这一次的发现啊，是两个独立的研究人员，一个是加拿大的研究员，叫马里努斯·安东尼·范德斯·鲁伊斯，就这个人，哇，名字很长，是个加拿大的研究员，和一个日本的特任助教，他是名古屋大学的特任助教，叫做早川尚志。这两个人在中国的古籍里面，这个古籍啊，其实是蛮有名的一本书啊，叫做《太平御览》。太平御览是个工具书，很有名，中国有四本非常有名的工具书嘛，太平御览就是其中一本啊。太平御览里面啊，有一个记载就是竹书纪年。竹书纪年里面啊，他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极光记录。那后来他们就把这个发现啊，发表在一本杂志里面，叫做《空间研究进展》的期刊上面，叫做《Advanced in Space Research》。我们把它换成空间研究进展啊，这个期刊上面就把它发表在上面了。那我们就来看看，里面的内容。好，那太平御览，御是皇帝看的意思嘛，览就是那个
阅览的览
嘛，浏览的览。太平御览它的原名叫做太平种类，种是总和的种，类书是个工具书。后来像中国的这种类书，后来传到日本去了，那日本也模拟中国这个方式哈。那这本书啊，是北宋的第二任皇帝叫宋太宗，宋太宗就是赵光义嘛，就是那个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弟弟嘛，就赵光义啊。宋太宗在太平兴国二年，西元977年的时候，他命李昉、李牧、徐铉，他们三个是代表啊，就是有一大票的学者啊，他们编撰的。那一直到太平兴国八年，西元988年，所以大概几乎编了6到7年，然后才完成。那整个书啊，是以天、地、人、事物为序啊，然后他就把很多书都集起来，竹书纪年就其中一部分嘛啊，然后把它分成55部，那一共有1000卷。那赵光义这个皇帝其实是很爱读书的人啊，编了以后他就命令啊，这些编书的人啊，每一天送3卷给他看。听说啊，资料很多嘛，然后有时候啊，就是一天读不完，他会加班读，你知道吗？一天一定要把它读成3卷，读不完他要加班读。结果他在一年里面把它读完。后来宋太宗啊，就把它改成《太平御览》。
因为皇帝看完了，
对，没错。那太平御览里面的所有的资料啊，大概就是五代以前的文献，五代十国以前的文献。那五代就是唐朝灭亡以后就出现了五代十国嘛，
对，
那这非常乱啊，大概在西元907年到西元960年嘛，以前的资料你在太平御览里面大概都找得到。竹书纪年啊，是放在太平御览里面。这个资料啊，当时被发现的时候其实是蛮震撼的。对，因为啊，他跟司马迁的史记啊 有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
哦。
因为竹书纪年它记载的哈，是从战国时代的魏国魏襄王以前到传说时代，像那个皇帝传序武帝啊，
嗯，
传说时代都写进来
啊、
哦。所以竹书纪年当时被发现的时候，很多学者一看又很震惊，你知道吗？因为啊，我们讲一个简单例子，史记司马迁不是讲说武帝是皇帝专序，那帝库尧跟舜嘛、哦
嗯、
然后他们是尧禅让给舜，舜禅让给禹嘛，对不对？
嗯、
但是啊，竹书纪年里面他不这样写，他说啊，舜经过政治斗争、政治叛变，把尧给推翻了。
嗯、
那禹也是经过政治叛乱，然后政治斗争把舜给推翻了、
哦，
完全不一样。
嗯，
这个竹书纪年哦，它出现的时候。哇，在整个当时看到的学界里面、啊、非常震撼。那这个竹书纪年、啊、它是怎么被发现的？在晋武帝的时候、啊、晋武帝的时候就是司马炎嘛、啊
嗯、
就是那个司马懿那个后代、啊
嗯、
晋武帝太康二年的时候，那一年是西元281年，在河南有个县叫淇县，淇哦就三点水，汲汲盈利的汲，就是河南的淇县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盗墓。那盗的墓、哦、不是一般的墓，是战国时代魏王的墓。那这个墓到现在搞不清楚到底是谁的墓、
嗯、
有人说是魏襄王的墓，他是西元前318年到西元前296年、
嗯、
有人说是魏安离王的墓，那如果魏安离王的墓他是西元前243年，那这个盗墓者啊叫做火标、
嗯、
这两个字、啊、你看中文字、啊、是不准两个字，不就不要的不、
嗯、
准是准确的准，但是在那个年代、啊、这两个字要念火标、
哦、
要念火标、啊、那这个盗墓一挖进去以后、啊、然后就看到哇一大堆竹简、啊、因为那个年代没有纸嘛，对不对、
哦、
都刻在竹片里面、啊、一大堆竹简，他一看到傻住了，你知道吗？怎么这么多竹简，我开始挖挖挖一些比较值钱的东西，然后把竹简啊就散布，因为他还不知道那是很值钱的东西啊，他还不知道啊，那、
嗯、
就散布整个坟墓里面了、啊。那比较值钱的东西奶奶的就赶快逃跑，逃跑以后啊，那 后来就被村民啊淇县那边的村民发现了，赶快去报官。
嗯，
然后官府就派人来一看，还得了，里面是以前的重要的资料，你知道吗？啊，因为里面的那个竹简里面所记载的都是编年的。
嗯。
编年的资料、啊、一年一年的资料，所以当时候把它叫做淇冢纪年。淇是因为在淇县发现的嘛，冢是坟墓的意思、啊、所以当时候就把它叫做淇冢纪年。后来因为是竹片书写的，所以后来就把它叫做竹书纪年、
嗯、
那竹书纪年里面、啊、曾经记载了一个极光的记录，后来在明朝的时候、啊、这个记录被明朝的学者把它翻成是彗星了、
哦、
所以才耽搁了好一阵子、
嗯、
因为那时候对这个现在所了解跟以前不一样嘛，勉强把它解成彗星，所以才耽搁了好几个年代、啊、那竹书纪年里面、啊、曾经写了一段话，他说周昭王末年，周昭王是西周的第四代天子，他大概西元前1018年到西元前977年，
嗯，
他说周昭王末年，就西元前977年的时候，夜清那一天晚上天空非常晴朗、啊、五色光，五色光有五种颜色的光，贯贯穿的贯，贯紫微、
嗯、
以前的人会把天空分成三个部分嘛，老百姓住的叫天士垣嘛，
嗯，
百官住的叫太微垣嘛，然后皇帝住的叫做紫微垣嘛、
哦、
所以紫微那一区就是帝王的内院嘛、啊
嗯、
他说五色光贯紫微，有五色光啊，哇，非常非常的壮大，贯到了紫微垣那个部分里面，弥盖着整个北方的天空啊。
嗯，
其年那一年王南巡不返，没有回家。
嗯，
所以竹书纪年、啊、他曾经讲了一段短短的一句话，周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研究人员就根据这个资料判断 有可能是西元前907年，有可能是西元前957年。
嗯，
他们判断是一个极光的记录，最主要就是他们独立两个独立研究人也去查一些太空天气所留下的一些资料，发现西元前977年或西元前957年之间呢、啊，在古代曾经有一次大型的地磁暴发生。
嗯，
那地磁暴就容易看到极光嘛，那些史官记载一定在那个首都附近记载嘛，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首都附近容不容易看到极光。西周的首都啊，它是镐京，就是现在的西安市长安区的西北方，纬度大概是北纬 34.2 度。
哦，
理论上它在中纬度啊、
嗯、
一般现在极光啊都是要在南北纬60度以上嘛、啊、
对，
所以其实应该是不容易看到极光。
嗯，
除非就像这些学者说，第一个它刚好有地磁暴发生，不过根据地磁的变化，地球的磁北极啊它是会一直改变的，
磁极会跑。
对，磁极会跑，它每一天的移动大概 20.5 公尺。我们讲一个例子，像2016年的磁极的位置啊就在北纬 86.4 度的位置，所以磁极会跑来跑去了、嗯、那科学家就根据磁极会跑的资料、啊、去换算，在西元前大概10世纪就是周昭王那个年代啊，地球的磁极啊已经向欧亚大陆一侧倾斜，比现在更靠近中国的中部哦、
嗯、
因为纬度北纬34度大概中国的中部啊更接近15度左右。
嗯，
所以那时候纬度啊已经将近50几度了，只要那个地磁暴一产生，不要说非常大，中级的，就在镐京应该就可以看到极光。
嗯，
这两个科学家就从中国的古籍《祖书纪年》里面，然后去解释这次极光。第一个里面有记载，啊，就是五色光贯紫微，然后他们又去古代的太空天气里面，发现在这个年代里面发生过大型的地磁暴。然后他们又发现了在西元前十世纪的中期的时候啊，地球的磁极已经靠近中国东部啊，比现在更接近了15度左右。
是，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啊，这一次的发现啊，可以说把以前老祖先极光的记录啊往前推了将近有300年左右吧哈。在历史的记录里，极光的记录最早的记录是在西元前679年到西元前655年，这时候是亚述时期。
嗯，
那亚述帝国它大概在西元前3000年左右的时候在美索不达米亚那边兴起嘛，到了西元前605年的时候才被新巴比伦王国和来自伊朗高原的米底人所灭掉。亚述时期的天文学家在楔形文字板上曾经留下了几次极光的事件。
嗯，
以前最早的就是这个记录，后来也有一些记录稍微比较晚一点点，晚了100年左右，西元前567年，新巴比伦的国王尼布贾尼撒二世，他在他的天文日志里面也曾经有极光的记录。
嗯，
新巴比伦王国大概成立西元前626年嘛，到西元前539年的时候就被波斯给灭亡了嘛。那尼布贾尼撒二世啊，在首都巴比伦还能盖一个空中花园嘛，
哦、
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嘛，对不对、
嗯嗯？
而且还有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他毁掉了犹太人的所罗门圣殿，就他毁掉了。
嗯，
在历史上啊，几次的极光记录。一个是西元前600多年，一个是西元前500多年。那这一次啊，在中国的古籍里面发现的是西元前977年，又往前推了将近有300年。
嗯，
那不过、啊、我们讲了这些发现以后啊，我们应该来了解一下极光。像刚刚主持人有讲的啊，如果说到下半年能出国的话啊，说不定就开始可以出去看极光。有一些人就说人生啊，极光一定要看、
嗯、
像以前我就有几个同事啊，然后他们有一年就利用三月的时候跑到美国的阿拉斯加费尔班克斯去看极光。他们去了11天，大概啊 每一个晚上都看到，我非常的兴奋啊，
运气好好哦，
真的运气好好啊。他筹备很久，筹备一年多，那时候去的时候哈，就是大概是寒假的时候，寒假隔了不久以后啊，刚好天文馆的活动告一段落，然后他们出门啊，那他们选择的地方就惠尔班克斯啊，但是北纬64.8度那个地方，那听说那个地方哦，是一年里面啊，大概有200多天都可以看到极光了，
对，
所以他们就选择那个地方，去了11天，听说每一个晚上都看到，哇，拍了很多极光的照片回来，看了以后讲真的。好想去，你知道吗？
好羡慕哦，
真的。
其实我也有去过费尔班克斯看极光，哎、欸，老师。
哦，真的吗？
但是我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我们也是去十几天，啊，我们是挑秋天去，结果呢，刚好那十几天里面大概有8-9天都是乌云密布的天气。
啊，真的吗？
不过好家再来，一直等等等等到倒数第二天的时候有看到，然后没有看到五彩极光，但是有看到那种。就典型绿色极光是最容易看到的，然后我们是有看到绿色极光、
oh, okay.
可是是有会跳舞的，就还不错啦、oh. 就觉得也很满足了、oh. 对
那表示说以后看极光不能跟你去
哎、欸，表示说他叫我下次还要去
oh, OK， 其实极光啊，极光它的形状有一些帷幕状的、有一些是弧状的，
有一些不会动哦，
有一些辐射状哎，进去的就在那个地方，它有各种样式啊。极光啊，其实是地球的周围的一种大规模的放电的一个现象。一点都不罗曼蒂克啊。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啊，是来自太阳的高能的一些粒子啊，我们叫太阳风。那因为地球有磁场，所以它就有一个保护机制。那这个磁场就帮我们挡住了这个高能粒子，就形成了一个磁层。所以以前我们也曾经讲过什么叫做磁层，就是电离层的外面然后延伸地球半径大概10倍距离这一层啊，挡住太阳风的这一层，那当然太阳风如果越强，这个磁层就会变化嘛，会被压缩嘛，挡住以后这边就是太阳风有高能的粒子，那地球磁层因为挡住它里面也有一些高能粒子嘛，这些高能粒子被地球的磁场它的磁力线导引到地球的南北两极，因为地球的磁场就从南北两极像一个苹果一样然后就流出来了，对不对？导引到地球的南北两极，那这个高能粒子来到地球的南北两极高层大气的时候，就在热层层，地球的大气层有对流层，有平流层，有中继层，有热层层，我们叫正温层，那最外面叫散逸层嘛，那这个热层层的高度在离地表大概80到600公里之间，这一层啊，就高层大气层这边的一些分子跟原子啊，跟这个高能粒子啊，然后互相碰撞，啊，就互相碰撞以后产生发光的现象。那这个碰撞的分子跟原子啊，大部分都大气中的氧跟氮，也就是说氧跟氮啊，受到这个带电粒子它的激发。这个氧跟氮啊，这个电子因为受到激发以后接收能量嘛，会跳到比较高的位阶，就等于兴奋的状态。那等接收完以后，所有的东西都要回到它原来的位置嘛，因为兴奋的是兴奋一阵子而已嘛。那回到原来位置的时候，它就放电，会把它吸收的能量啊放出来，所以我们叫荧光现象，所以就会产生放电。那放电以后啊，就有一些特定波长的光波啊。然后就会产生红、绿、蓝等各种颜色的色带，像氧，它产生绿色，像氮，它就会产生一些紫蓝色的、粉红色的、红绿色间的颜色，哇，就你就看到哇，很多各种颜色，那你看啊，那个极光一产生的时候，不管是帷幕状的啊、弧状的、辐射状的，你不要以为好像在你前面，不是，它高度还蛮高的，高啊，大概离地表有90到130公里。有时候甚至啊，会超过900公里、1000公里，你知道吗？很高的，所以你不要以为你
照得到。所以天空一定要很晴朗才看得到，不然就是会被云给挡住。
没错，一定要这样子。那通常极光它出现的纬度啊，大概都在南北纬啊，60几度以上。通常比较多的啊，都是出现到南北纬65到69度之间。 北半球南半球是一样，所以你不能叫做北极光或南极光、应该叫极光，因为北极也有南极也有嘛、那极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因素、太阳黑子就是太阳的活动很激烈的时候，你看到的极光它的频率就高非常多。那这个极光的名字是1619年的时候有一个天文学家叫伽利略，他是用希腊的曙光女神啊 Aurora 来命名的。不过当时伽利略他认为极光、是那个地球上升的蒸汽啊反射阳光出来，但当时见解是错的、不过极光的名字就沿用他当时叫出来的名字、那有时候你就看极光、当然第一个天气好那是先决条件的、所以有时候你要看极光的时候你可以上网去查那个极光的指数啊。那有一些网站上啊，除了让你查极光指数以外还有时候会标天气嘛、那极光的指数通常从零到九级嘛、那如果他告诉你零到一级的话你就不用去了，因为它代表说你大概没有机会看到它。
我记得以前大概是要都看四级以上就是是比较有可看性，
对，零到一级就是大概看不到它，二到三级是比较弱的，那四级以上哇就是很有机会看到它、所以通常就是避开月光避开天气不好，还有就是在春分跟秋分的时候比较容易看到
哦。春分跟秋分这两个节气，
对，这个两个节气的前后比较容易看到，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太阳风吹到地球周边的时候，那我们的磁场会保护住地球，那磁场里面就充满了磁力线嘛，那在地球的背面磁力线会交错打结在一起，那个节点我们叫磁锁，锁就是锁球的锁，不是锁起来的锁，是索求要跟人家要东西的
索命的索，
对，索命的索这个有点紧张你知道吗？就是说在地球的背面就是地球在中间，太阳如果在左侧，那右边磁力线会一个错综复杂的打结的点、那个点我们叫磁索，磁索有时候就瞬间会打开，一打开的时候那个高能粒子就会从那个地方穿过去、高能粒子会沿着磁力线送到南北两极。
是，
那春分跟秋分的这个两个季节的前后地球的位置跟磁锁的交错的位置刚好是非常适中的位置、所以在春分跟秋分的时候比较容易看到极光、所以你要看极光的话几个，第一个你应该要上 K-Index、去查一下极光指数，然后看天气，那月亮比较干扰，那当然是到高纬度的地方去、千万不要选永昼的时候去，一般常识大家都知道嘛，然后最好选在刚刚主持人讲的春分跟秋分的时候天气也不会那么冷、然后春分跟秋分的时候比较容易看到极光。那当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你应该去哪里看、那当然这个资料、我也是去查，因为我自己没看过极光、不过有人常讲、说喜欢天文的人、这一生、有三种天象一定要看，
对，
一个是壮观的流星雨、一个是壮观的彗星，一个就是神秘的极光，那这三样里面我已经看了两样，
对、
所以我就留在很后面的时候再去看极光就像常常有朋友跟我讲说、你喜欢爬山、爬高山百岳啊。然后爬爬爬之后有一座山就留在后面就去爬嘛，那叫玉山就、所以我玉山很晚的时候才去爬、不管南湖啦、武林四秀啦、还有嘉明湖啦，那个 都爬完以后、玉山真的是留很后面、很后面才去爬，所以极光、我要留后面一点点才去看的。
好，
讲真的、因为上一次我的同事去嘛、那时候大概连我们的职工去了十几个人，回来以后哇讲了好几年，你知道，我就知道哇，这个魅力十足啊，真的。
对对对，
那我当然也上网去查了哈，查了说，哪个地方比较容易看到啊，看起来比较壮观啊，而且机会比较高的哈。
对，
查了好多资料，因为我就查那个 CNN， 就评论全球五大最佳观赏极光的地点了。那 CNN 刚好评的就是刚讲的美国阿拉斯加那个费尔班克斯。
对，
那像芬兰的拉普兰。帕茨河，还有芬兰也是拉普兰， 穆奥尼奥和基尔皮斯耶尔维，一个是冰岛，蓝色冰河系湖，我这个可能完全没有污染了，河面是蓝的，哇，这个很吸引我。还有个地方就是格陵兰，康格尔路斯瓦克，这个我也是去查了一下资料，因为看到这个地方好像也很漂亮，听说这个地方也是看极光的几率非常非常高啊。
对，
除了看极光以外，风景好像也很漂亮，你知道？大家可以做个参考。
我之前也有稍微这个做过功课嘛，因为毕竟我们也是去费尔班克斯看啦，但是在那时候我们也是有选过好像是挪威啦，还有一个就是加拿大的黄刀镇，其实我就我所知也是蛮多人专程跑去看极光，
很多人去那个地方。对，没有错。那像刚主持人讲的挪威啊，大概应该是特罗姆瑟，特罗姆瑟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也是很棒的一个地方，
而且还有那个峡湾地形啊，那个我看人家有去那种那个摄影师拍的照片，一样也是会有那种就是海天一色的极光美景，非常梦幻。
对，我看了以后都很想去，你知道吗？以前想说啊，以前怎么没有去啊，又有点后悔。
好啦，等到解封啦。
不过刚刚跟各位分享，就是有三个就是很棒的一个天文的现象啊、哦。你要看到很壮观的流星，讲真的，这是非常难得。所以如果真的有宣布说有很壮观的流星，真的要去看，因为你永生难忘。然后像那个壮观的彗星啊，那一生里面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啊，可遇不可求啊。
对，
什么时候才会来到一颗让你非常难忘的？有时候人一生也没有碰过啊，但是你凑巧你刚好就碰过，那真的是。就是要看它，那极光因为每一年都有，所以我那时候想法就是说，我只要哪一年觉得时间可以了，我再去看，所以我才把它留到后面，意思是这样子。
哦，极光的话，其实基本上呢，就是在可以看到的地方，大概他们可能生活当中都觉得见怪不怪啦，以当地的居民来说，对。不过就是还是有一个就是高低潮的时候啦，通常就是11、12年。就是太阳周期嘛，看太阳周期。那最近，
没错，
最近这几年是不是也要进入到另外一个高峰期啦？好像有这种感觉哈。
没错，其实我们会用一个节目来讲太阳黑子。那极光跟太阳黑子是非常有关系的。太阳黑子是11年一个周期。
对。
那我们现在是第25周期。那25周期是2019年的12月开始，到2030年。第25周期才会结束，那极大期会落在2025年、哦，那今年已经2022年了，
对，
因为啊、哦，2019年的时候，那个太阳黑子是从南北纬大概是40到45度之间，一直慢慢出现，慢慢出现，到了南北纬大概15度的地方就多了，大概将近5.5年、6年左右嘛，那你把2019加6就是2025嘛，所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了。那越来越多的太阳黑子多，就太阳越来越火药，
对，
送出的太阳高能的粒子就越来越多，太阳的磁场就变得越来越火药，那带电粒子冲进南北两极就越来越多，所以极光就会火药、所以我们会找一个时间来跟各位聊聊太阳黑子，把它整个串起来，那现在是第25周期啊，那第一个周期啊，是因为天文学家开始广泛的记录太阳黑子。那是从1755年的3月开始，那时候是第一周期，那第一周期加1755加11嘛，就1766的6月，1766年的6月第一期就结束了，那第二期再从1766年的6月，一直往后退，就那现在是第25周期，
是
那2025年会来到太阳黑子的最高期，现在已经有人在预告了嘛？哈，对 对。
所以我们就虽然在疫情当中，也可以稍微规划一下那个2、3年后去追一下极光，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值得花点时间计划，因为需要一些规划啦。毕竟你要去看极光的地方，第一你可能要克服时差问题，因为你要半夜去追极光。然后第二呢，就是。衣着上面，去看极光的地方一定都是超级冷的，所以衣着上面也要做好规划跟准备。就是其实说实在，要进行一趟极光欣赏之旅，事前的规划跟准备功课一定是要给他做足的哦。
没错，虽然了解很高兴啊，不过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
对，
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跟各位 告一个段落啊。有机会的话我们就好好来聊，再聊一下太阳黑子啊。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
是，我期待哪一天就是老师你真的完成你的极光之旅，然后回来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所见，就亲眼所见，好不好？
对，
谢谢老师。
可能要讲很久。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